乌克兰官员说，俄军星期一3月14号向首都基辅的郊区开炮，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代表团举行了第四轮会谈，但未有取得突破的迹象。这次会谈是以视像连接方式举行的，而不是好像过去那样在邻国白俄罗斯举行。会谈当日暂停，但是定于星期二恢复。乌克兰谈判代表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在会谈之后发表推特说，沟通正在维持，但很困难。他星期一曾经让外界看到更多希望，当时他说，俄罗斯一直在仔细听取我方的建议，并开始建设性地交谈。基辅官员说，首都北部一处地区的一座九层居民楼被一枚炮弹击中，有一个人被打死。他们说俄军仲袭击了首都的一间飞机工厂，引发大火。在此之前一日，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了致命的巡航导弹袭击，当地距离北约成员国波兰只有25公里。对乌克兰国际维和与安全中心的这次袭击造成至少35个人丧生，134个人受伤。星期一，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说，在乌克兰境内几乎所有俄罗斯的推进仍然停滞不前。据美国最新的评估，这个包括了基辅城外大约15公里的俄军先头部队以及城市周围的俄军车队。星期一，在一项罕见的积极进展中，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官员说，一支由民用小汽车所组成的车队得以通过一条人道走廊离开一座被围攻的城市。之前多次转移平民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官员说，160辆的汽车在人道走廊开通的头两钟头内离开了城市。乌克兰官员说，自从俄罗斯开始攻击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以来，当地已经有2500多名平民丧生，这个数字没办法得到独立证实。福克斯新闻报道说，该台的一名记者本杰明霍尔星期一在基辅城外报道时受了重伤。在这次事件发生的前一日，美国记者洛雷在报道这次战争时被打死。据官方说，获奖制片人兼记者雷洛是在基辅近郊伊尔平丧生的。基辅呼吁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但华盛顿不同意这样的构想。华盛顿还拒绝了波兰将他们的俄制米格战机送往美国驻德国基地，以便转送给乌克兰的建议。上个礼拜六，美国总统拜登批准以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形式向乌军提供最高达到2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四名美国参议员周末访问过波兰，以同乌克兰难民交谈。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切话，国会正在考虑以更多的方式来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我们不会话俾普京听我们将会怎样做到路线图。他在华沙对美国之音话，有很多我们可以提供帮助的方式，不论是更多的无人机定是其他武器，而且清楚的是我们都致力于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得更多。代表团成员仲对美国之音话，他对入侵所造成的人道危机感到关注。看到发生一切令人心碎，来自俄亥俄州今年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罗布波特曼话，我们有机会访问了越境过来的难民，听到他们遭到军炸、家园被毁、家人被拆散的经历，多数都是小孩子和母亲，有时还有祖母和孙辈。他们对我们说，只是帮助我们保卫我们的天空，所以我们努力推动，而且我们在这里有机会和行政当局交谈的事情之一，就是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行和务实的努力，尽快给予乌克兰人民智慧的能力。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要求保留自己攻取的战果，这个令到他感到愤怒。他说，我真是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乌克兰可以维持他们的部分领土，而俄罗斯将保留他们征服的一些地区。亦都参加这次访问的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在推特上公布一张参议员在为波兰的难民分发食物的照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北约国家决定不在乌克兰上空启动禁飞区的决定是基于有关分析，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谨慎，虽然我们理解乌克兰政府的急切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发表讲话时说，星期日是乌克兰的黑暗一日， 因為那裡的軍事基地遭到攻擊。他說他之前曾經明確警告過西方領導人，說這一處基地有可能遭到襲擊，北約部隊曾經在這裡訓練過烏克蘭軍隊。